Om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潜心备忘录，再讲共同外潜心，讲这呢分六课，再讲第四业因果，讲业因果呢分两课，第一法王缘起正因讲完了，再讲第二业因果修法，再讲这个里面呢第一个观察因端恶业和第二观察因修善业这块讲完了，再讲第三观察一切业智自性啊，再讲这个，这呢分三课，第一呢就是观察业感缘起四大法则，第二呢是观察业感缘起种种差别自力，第三呢就是观察空性缘起自力。那么前两个讲完了，再讲第三，那么讲第三呢又分四课，第一呢就是观察玩法缘起生，第二呢就是因果诸法细节空性，第三呢就是观察结者，那么第四呢就是由空性缘起正见趋如双因之道。那这四课当中前三课讲完了，那么今天继续学习第四课，由空性缘起正见趋如双因之道。那么这呢分两课，第一呢就是现世双因之道，第二呢就是初学者修行贵则。那么首先讲第一，现世双因之道，这就是大乘的这个双因的妙道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龙多上师这样说道，又是缘故，对于如是的世俗者，若料之其与生意不可分，则智慧之间得以清净，迷乱放免需要认识有趣色因果，然后要四心趣色因果，脸师净口曾说，见必虚空更高，业因果必分海细，由此经有立心取舍因果方便之心也得以清净，由于由见性二种清净，以二智双因或二律双因将获得果二圣双云之位。那么大家要注意这一段金刚句呢，我们分成三段来了解。那么其中第一段呢就是讲大乘智慧之间清净的道，第二段呢讲大乘方便之心清净之道，那么第三段呢讲要复回两种质量双运的大乘妙道，完全实现这个法身色身这样的二身双运的究竟的佛的果位。所以这一段要看到这么一个要点。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前面两个就是讲见和心，或者说讲智慧和方便，后一段就讲到这样智慧方便双因的，或者说这么大乘殊胜的清净的见清净的心双因而成就究竟的佛果，就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呢确确实实就是不是一般般人简简单单就能通达的。所以呢这里金刚句内容呢我们分三段讲，那么第一段就是智慧之间清净之道，这里原文说到，由是缘故，对于如是的世俗者，若料之其与生意不可分，则智慧之间得以清净。虽然我们有一份智慧之间，但是还没有达到得以清净的地步，所以必须要达到一个得以清净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才算 OK 了，是这样。那么这里原文说到由是缘故，大家需要明白这是曾借的一个文句，也就是由前面所讲的真如缘起的例句，所以叫由是缘故。可见立体它就是万法的根源，没有这个立体就必然不会出现十法界的思想与作用，因此呢此妙体它就是万法之母，成为流仙一切因果诸法的根源，这不是能生说圣的因果范畴。那么总而言之，所谓万法的由来，在生灭因果的认识之上再深化一层，就会知道是从大无为法的本性而来的。这种方式呢就像这个水体声波静体成静气那样，也就是说这个真如缘起它是本来清净的形体，任何思辨的相都不可得， 所以呢，不会落在任何一个点上，不会落在一方的相上面，因此呢，可以成为一切万法之体。这样的话呢，不是一个能生说生别别他替的因果关系，而是呢，由这个真如缘起，或者是由这个立体发生的一个使用。就像这个虽生波的时候，是一个水体水缘起的一个相用，并非水体灭了之后再出现另外的一个波的法。那么以这个例句就会认识到世俗与生意不可分。世俗就是指十种法界的因果诸法，不仅仅是杂染方面的六道的各种因果诸法，还包括清净方面的十种圣法界的因果诸法，这些全部都属于缘起思想，它是世俗地。一切因果诸法流现的根源就是这个本来清净的妙体，它是生意地。现在关键就是在大乘第二转法论当中，一定要认识到所有的思想或者呢现象都是呢没有自体的存在，由此会知道这个体和用二者不可分的，这样子就会知道是属于圣意，本来不是别别的两法。那么这个力趣在现前有这个实相的法界，也就是它是属于缘起范畴的，已经说过了，六凡十圣的所有其心所设的万法全部都是缘起圣，也就是说一出来都是一对一对的，一做这个因出现那个果，都是呢一带做因就必然以此而相连，会有果发生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缘起即是牵引之意，就像护主龙树菩萨所说的，一切万法都是缘起生，没有一个例外的。这就透视了所谓的实相的法界全是都是缘起生，这是第一个认识。那么第二个认识呢，再透过立法界或者说本性上面的一个关键，就要知道，也就是说这个私有的制作的私自人为的，或者是我们感觉的好像这些法在现的时候有它的这个体性。比如现出一个长的，以为有个长的字体存在，现出一个短的，认为有一个短的字体存在，现出一个东西，现出多个东西，或者现出一个男的，现出一个女的，或者现出一个长的，现出一个短的，现出一个赖，现出一个屈，现出一个有，现出一个无，等等等等，都以为正现的时候有那么一个体在。譬如一棵树出来了，就以为有一棵树的体性存在，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是这个样子的，比如三米高，上面有好多的叶子，那么总而言之就是有个实体的存在。又比如现一个人体，也以为这是男人的人体，这是女人的人体，或者说比如在实验室里面看到粒子的话呢，也以为有个粒子的体的东西存在。同样观察内心的时候呢，也以为这个分别念有个实体的存在。这个就是我们的感觉或者我们的四字一贯人为的一个状况，但实际上呢，我们说人为的全部都是不对的。这个从什么道理理解呢？大家需要清楚由二转般若经的知识和中观诸论的真理抉择，会发现不是像我们人为的那样，也就是说我们以为有实际去寻找的时候没有不可得，我们以为是那种方式存在的，实际去观察的时候是不可得的。譬如我们以为有个人体的存在，去观察的时候得不到人体，我们以为有个彻的存在，观察的时候也得不到彻，等等。那么总而言之，从初到西在一切层面上去观察的时候，最终发现连一个无分刹那和无分未尘都是不可得的。如果右边不可得，那相对的无边也就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无是观待有而安立的，那么这样子一直退的时候呢，这个四边都不可得，四边之外也没有个别的东西的一个法存在，这样就可以看到一切的现象或者说一切的迷眼的思想增长现象的时候，并非如我们的四字所认为的那样有个他的字体的东西存在。这个在第二段里面已经做了解释。那么所有的这些思想，也就是十种法界的因果诸法缘起律凡愁里面的这些现象，实际全数都是世俗地，叫迷眼地。这个世俗地在我们自己立的字就是一切序， 那一切虚，这个就是非常的明白，它只是一种现的虚相，并非如同现象那样子可得的。那么再进一步，就是要知识这一切的法出现了，是法界的因因果果，不可能说是断灭的。但是呢，它并非像出现的那样有它的自体存在，那是以什么来做它的体呢？或者说这一切的相不可得，那么以什么为它的性呢？这样子的话，要自觉自舍，万法自母，这是自觉现实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它是一个本来清净的法性，或者说、万法的立体，或者说万法的实相真如，或者说生于法界，就是它。它随着燃尽两种缘出现是法界的实相，这样子就明白原来是一个缘成的立体，它在随缘起用，随着燃缘就出现各种杂染的轮回法，它随着净缘就出现清净的十种圣法界的法。那么这样子回过来之后，就知道原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呢这个立体随缘发生的使用，就像这个镜子随着缘打造成不同的镜器那样，镜子的体一直都是那个，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呢，随着缘可以打成，比如说小的镜寿司啊，大的镜佛像、镜菩萨像等等，就像这样子，就是那个镜子随缘在起的作用。但是呢，镜子是立体，这个镜子始终不会有这个变动的，它是不生不灭的，它一直都是这个样子，这个就叫做如来藏，或者这个就称为藏性，它是大无为法，它不可能按理有为的一个生灭的因果。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体，它给一切万法做体的，它怎么能骗在一个上面呢？如果它骗成是个男，它自能造男，不能造女，或者他骗成是个女，就自能造女，不能造男；或者说他骗在东边，就不出现西边的法；骗在西边，就不出现东边的法等等。所以呢，他不会落在任何一个点上面，他是一个空的，就是从他随缘而起的。既然是他随缘而起，没有离开过他，那么不会有镜子之外的精气，不会有随心之外的波浪的。一个东西单独存在的，这样子就要知道是属于圣意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离开圣意，或者说万法不变的真如，不会另外有是法界的一个思想，因此就要明白是属于圣意地是不二的。这个也就可以表达所谓的体用无变，或者所谓的立事圆融，或者所谓的形象不二，这些都是一件事情的不同的表达而已。那么这里说到如是的世数，就是指前面讲的事相上的十种法界的因果缘起的范畴。那么这里说到圣意，也可以指空性，但是呢，不了解空性的时候呢，以为只是那么一个镯子它不可得，实际上呢，空性就是指万法的本性。如果用大空本体就比较清楚哦，这个是大日经里面的预言，因为呢，它有个本体，就是万法之母，万法之体，是由于它随着缘出现了各种燃尽的事项。如果学者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俗因果诸法和圣意的真如发心本来不是别别两件事上透彻的认识，那就是智慧的尖得到了清净，这个时候才叫做智慧的尖得到清净了。那么我们想，为何说智慧之间得以清净呢？那么下面讲这个问题。过往近来，一切求道者都在寻求万法的真谛，或者说这一切现象的本源。那么探求、本源的工作要达到彻断一切位置，如果还有一种迷惑的意障，就是不清净了，如同眼还有一层墨就看不到真相一样。如果已经彻悟了，已经透彻了，那就像眼睛没有了异障那样，亲自看到了万法的真相，这个状态就叫做智慧的尖得到清净。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寻找真理的过程有从外到内到迷的层面，返本归元的情况可以大致这样描述，也就是说，譬如在最外层上 现象界以人道为主，看到呢生老病死的苦难，就如同这个悉达多出师门的时候发现这个事实。那么再放大眼光，就由道士佛语的知识将发现，整个轮回全体都是苦，上下六道虽然有苦乐悬殊的状况，实际上呢整个都落在生死的苦流当中，所以呢不会超出苦苦和坏苦和性苦这样的三大根本苦。那么这样以非常大的眼光看到了整个轮回苦的事实，就会很清晰地看到杂染的事项的一个范畴，也就看到了各种杂染的现象，各种苦的现象，所有的这些现象全部成为果。那么它到底从何而来呢？一定要熏到它的因，是无因而生呢，还是以其他的因而生呢？这些在智慧观察下都不成立。以道士佛陀念出经等等经教方面的字音，会发现一切都是呢由业所感的。具体到如何由业的差别而感现果的差别呢？这个就是因果法则，在这个上面有清晰的认识，发生的证见就是已经见到了业感缘起，用你的自己的智慧已经见到了整个业感缘起的范畴的状况。大家需要知道，到了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开发了一份元气上的智慧的见地，然而呢，并非得到清净。为什么？这只是在一个外层的末端上面发现有造种种业生种种果，但是呢，业再推它的根源的时候，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怎么会有业乃至经过百千万劫要丝毫不爽的感受种种果报呢？仍然是个一团。那么这个时候经由出世间的出世的法教的层面，首先就是消沉声闻缘觉的教法，那你将会初步的自私四谛的缘起自理，以及呢十二幼稚的缘起自理，这两者是针对钝根和立根而说的，前者呢较为粗浅，后者呢更为甚细。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孝成身教总的来说已经自是了一切的业由烦恼而来，烦恼呢由我自而来，这个认识深入到所有世上的事情都是对于这样的多替的无常的又落无云错人为苍翼的我开始的。既然有了我，就以我为中心，最宝贵的是我，这样一切的动力就是为我出发。那么以我自和四欲作为动力之源，源源不断地发生轮回的烦恼流、业流以及那苦流。那么在缘起门上，这是再深入了一步，发现整个幼漏轮回基地的根。然而呢，在这个时候呢，他的智慧间并未彻底清净，往深处看仍然一团迷惑，仅仅是孝成身教的范畴，并不能见到业果的究竟根源。这个教法只说到六识，这个上面没有办法搞清楚，这样就造了业一直不释怀，到了后面就丝毫不爽的现出无数的这个果报。那么时间与缘起一直推到最根源处，这一切虚妄的根源称之为妄愿，是什么呢？就推到了阿赖耶识上面，实际上呢就是由习气变出了种种的心，由此造业，而且呢由习气成熟而出现种种的果报。说白了，习气就是一个种子不通的一个名字，是种子的意命。那么总而言之，阿赖耶识能够搜寻此种，而且呢不是坏，但是它是一种相似相续的生灭法的一个体型。这些种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能成熟，以它就变现出种种事件的现象，这个上面丝毫不紊乱。那么有自是八识的缘起状况，就会透到虚妄之流的根子。但是这自是皆是呢妄愿，还不知道正愿。那么所有的缘起门的状况 不仅仅是指向了杂染方面，如何由习气变出各种六道轮回的实相，而且呢指向清净的方面，所有的道谛和灭谛说舍的法，一都是呢由如是因如是缘而现出如是果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呢属于缘起范畴。那么总而言之，由前因干向后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呢属于僧民们或者说能生说算的因果范畴。大家要记住，到了这里智慧的间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净，也就是面对这所有的因果的万法，还有一个疑问，这些法从哪里来的呢？假使仅仅是凭借这样的僧民们的教法，也只会说这个因就是由他的前因来的，前因呢又由他的前因来，这样一直推到无始，再也没有更多可说的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法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它只讲这么一个范畴以下的一个问题，更高更深没有讲到。所有的这些从哪里来的呢？这也是不可知。再说智慧再往上去抉择的时候呢，看到这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一切的因果诸法真正观察起来是没有自体可得的，不管是自身他身还是有边无边等等四边八系，凡是分别系范畴里面真正摄影理论观察起来是一个都不可得，只是一种虚像了。也就是说从外道开始，比如说俗论师等等，都会见你世俗生意二谛，再进入到内道，孝称的学者也会说明世俗和声音，但是他们说说的这个声音只是无分未成和无分刹那，这两个是有实体的，由他们组合成各种粗大的现象，这些只是两种东西的组合，实际都是假象。大家需要明白，这只是一分准确，实际上呢，粒子和刹那也是不可得的一个假象，所以再上升到这个未识的范畴，虽然坚定了阿赖耶识，但是回说这样一个生命性的实是真实的存在的，这样的话呢就落在生命因果里面去了。而虽然已经说到了没有实外的一个进程在，但是实上面还是执着它是有实体的。大家先要明白，这也只是一分准确，因为所谓的缘起而生的实，它本身自己也是没有自体可得的，同样是个虚像。那么经过这样的观察，内而身心，外而世界，所有一切的现象都是不可得的虚像，这个就是大问题了。怎么出来的呢？也就是到这里仍然不知道万法的本体，万法的根源，这个时候还是一层膜，看不到真谛真相。那么经由自己现实的教法，发现这一切都是呢由真如随缘而来的。这个所谓的随缘，是指真如随着杂染和清净的缘，出现了六凡十圣的所有因果诸法。那么到此就认识到真如缘起的例句。这里的缘起跟前面不一样，前面的缘起呢是以这种缘就出现那种果，也就是所谓的此有则必有，此生则必生，都是一座有这个就连着有那个，都是一对一对的，就像这个蜗牛的脚一出来就是两个，一座有左边就有右边，一座种了种子连着就有果发生。那么现在真如缘起实际是讲真如随缘而起的意思，也就是这个真如随着迷惑的染愿就出现各种轮回的思想，随着觉悟的进愿就会出现各种涅槃的思想，就像这样子叫做真如随愿。但是它的根源的真如叫做本因，叫做本源，或者叫做立体，它根本不是属于能生说生的因果范畴，也就是不是属于前面那一种，前面那一种我们都可以称它为这个缘起的思想，怎么说也都是个相，而后面这个才透彻到本性上面去了，透彻到万法的法性上面去了。那么谈就万法的真谛，到这里就算彻底的明白了，所以这个才叫做智慧之间得以清净，也就是说眼前没有迷暗了，知道就是从这个本源发生出来的， 进一步知道一切权术都是他的游戏，权术都是他随缘的器用，所以呢，一切的思想和立体不是分成两个东西的，所以达到四书声音不是别别，是不二的见地，这个叫做智慧之间得以清净了，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就讲第二，方便之行，清净之道。那么这里原文这样说道，迷乱方面需要认识有趋势因果，然后要事情趋势因果，脸师进口曾说，兼比虚空更高，业因果必分还细，由此竟有立心取舍因果，方便之心也得以清净。大家需要明白，总的就是两门，也就是真谛门和速谛门，或者说平等门和差别门。那么从真如方面讲，万法一入都是平等的，在这种本性上呢，无染无净无取无色的。那么从速谛门来讲，净现差别，也就是说染的缘起出现染法，净的缘起出现净法，这上面处处都有一个差别。再者，只要还存在二趣的迷乱，这上是有趋色因果的，也就是说还落在分别性的范畴当中，就有周相，而周相上呢，就有理有害的一个差别。那么作为已经发生的缘起真见的智慧者，他处处会有一个道路上的去去，也就是说不好的去掉，好的要去，走一个有益的道路。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在缘起这份上要达到从量的一个认识，也就是说前头知识的时候，缘起一层一层的在说，不但说到善趣恶趣的缘起差别，而且说到呢世间出世间的缘起差别，还有呢说到小乘大乘的缘起差别，这上面都是在知识路径应当怎么来取舍。那么前面已经以广大的方式做了细致的知识，缘起正见在开法上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那就是十种法界所有的这些思想全数都是来由缘起力在支配，小到一个位层一个刹那，任何的情况都是呢以这个天律在支配的。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达到认识到它是一个普遍法则的程度。哪怕你今天能吃多少饭，遇到什么人，发生什么样的遭遇，全是都是呢缘起律在支配的，没有一个例外的。就是护主龙树菩萨所说的那万法是缘起生，一个例外都没有的。大家要知道，一旦从量的开发了缘起的真见之后呢，以这样一个眼目知道一切的行动，乃至心还处在分别性的范畴，一直到达到佛果之间，所有的性的路程都是由这个来智慧的。那么这条路呢，就好像一个四季在不断的开，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存在往上往下往好路往坏路的一个选择的问题。正是由于缘起贯穿在所有十法界的一切思想上面，笑到今天吃多少粒米的饭，以及呢目前起一个什么样的心，会造着什么样的果，统统都贯彻到底了。以这个原因，莲花生大师亲口说，见是比虚空还高，因为这个见一直投到了空界以前，已经投到了所有万法的根源。虚空只不过就是编出来的迷暗的一个思想，哎，如同《楞严经》中所说，它在真正的如来藏当中，犹如呢片云颠台情一样的，比虚空还高，就是已经投到了真如思想上去了。但是业因果呢，比免分更细。这业因果实际就是指缘起律渗透在所有十法界的一切思想上面，下至一念一心一个造遇，与此相应的因果的趋势，就需要有出道息，息而又息，这样子才是彻彻底底的合到了缘起的真理。我想这样子才大乘佛果之间一贯的做缘起上立志的抉择，啊，也就是去三色恶，去金色染，去五色米，这样子去走，它 他的结果就会是方便之心得以清净，那是这样子啊，一层一层上去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想，为何说方便之心得到清净呢？这个问题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清楚。那么这里首先要说明方便，大家要明白，前面说到了大空的本体是个圆的，这个圆就是表示什么边际都没有的，常常说踏入虚空中一样的。如果落在一个点上，就偏在一个点上，就不是圆。而万法的立体，它不可能偏在任何一个点上，否则不可能给一切万法来做题的，因为有它的偏向性。但是所有的圆气是个放的，放的表征就是说处处有一个非常分明的走向，有非常分明的一个路，处处有个规矩。这个已经表达了元气的定律都是一跳一跳的，都是有定性的，丝毫不会紊乱的，丝毫不会错误的。那么这个方便之心在还有分别的时候，一定有元气的路透，一举心一动念就有路径，到底是往天堂走还是往地狱走呢？是往轮回走呢还是往涅槃走呢？是往小乘国位走还是往大乘国位走呢？是往渐进式的道路走还是往圆顿式的道路走呢？这都是呢有一个路透的。也就是说，先载驱车要往东方的目的地走，哦，那个方向就是往东边，启动也是往东边，行经也是往东边，最终达到东边。如果往西边走，第二个方向法东时往西边，行经也是往西边，最终到西边。就像这样子，这个本体它随缘起用的时候，看看随什么缘，这都是呢根据心来决定的。所以呢，等起是相当重要，等起是法东点，而加心是形式。那常常就要观这个等起，等起一气就已经标大了方向，之后没有就真，就一路往这上面走，就会打成那个果。好比等起不信是贪嗔痴，这样子的话呢，求名净证等等啊，来做一个善法，实际方向是往下面走的。如果能就真调到了无贪无嗔啊，无痴三善根，它就是往上面走的。如果等起只是为作自利，最多是往小乘的果上走；如果是以利他为重，就是往大乘上面走的。如果有一切的万法都是呢从本性出来的一个见解，它就往圆顿上面去走的。如果不知道这个，只在外面的思想上做，它就是往思想上走。这样子能够奋攀在成佛的道路上，也有见和顿，也有外位和中心，这是不同的。那么这样就知道，所谓方便之心是这样一个本体，随着缘一气心就有个方向，就会在一个决定的路线上走。缘气律上一跳一跳，极为分明的路，丝毫都不会错误的。左边的是不是右边的是，左边是左方，右边是右方，往左就是左边走，往右就是右边走，不可能往另外方向走。所以这样子叫做方便之心，这个性质也是这样的行走的一个状况，修行道路上，所以叫方便之心。那方便之心如何来得以清净呢？就是在趋势上越来越明元气，就越来越能把方向控制好了。也就是说，知道恶趣三趣的元气以后呢，自己往三趣走，自己已经知道路线的时候，他在等起行为上调整就往上面走了。然后呢，又能够明辨世间和出世间的元气的时候呢，他就有智慧自己的把握，就往出世间的方向走。譬如呢，他不是以我智和四欲作为两大根源，二是呢以无为和处理性作为两大根源，就往出世间的方向走了。然后呢，大小乘的缘起差别能明辨的话呢，他也知道是往中层路走啊，还是往高层路走，那么也就知道 要以菩提心作为等起，然后呢需要有一个三大真坚，任何一种，也就是大圆满的真坚，或者大受益的真坚，或者呢是大中观的真坚，那么这样子就是往大乘的路上走了。这样子处处是有一个取舍的，有一个排除掉插进的路，支持一个很好的道路，这个就叫做取舍。为什么会得一清净呢？这个又要明白什么是不清净，什么是清净。要知道我们有两大无明，一个就是对于真如的不了知的这样的一个真如的无明，一个就是对于灭缘起不同大的一个无明。那么现在说的就是对于缘起的无明。如果还有一种迷暗的梦里懵懂的糊涂的，那个就是有染污的，或者自己的心呢拼着意气用事，拼着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或者说现在潮流是怎么样我就跟着那个潮流去行，哦，这些都是属于染污的状况。那么以天理与四欲这一对来分判，就会明白什么是清净，什么是染污。所以需要明白四欲表达的是我们自从沦落以后呢，已经迷失而不知有一个天律在掌控一切的一切，它叫天律。这是从缘起的层面来说的。而当我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智见丑念以后呢，第六分别意识就成了自己的一套，而且这一套虚假的自由系统建立的非常强大，它就成了假的政府。这个自以为是的心就是假的国王，一起心动念就开始有缘起的路，受任何的果报都是呢由这个缘起而来的。但是由于假王当道，四欲横行，使我们完全迷失掉了。而且大家需要明白，由于庞大的四欲的一种错觉，我们以为就可以随心所欲，只有意志来办事，都是呢由这个私欲来行的，由这个私欲来争取的，由这个私欲来得到的，而不是依作因果律，不是天理来行事的。一切是由天律来支配的，这两个东西就发生了一个障碍了，也就是困在一个假的系统里面，一个错觉当中，却妄生了更大的普遍到一切是法界因果上的天律。这个时候这个假的政府有两个关键的东西，一个就是属于缘起的欲梦，在因果教法里面我们说它是业果欲，这是在方便或者说缘起上的一个欲词。那么同时呢就有一个四欲，围着这个自我有各种的想法，想拼借这样拼借那样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这个我自和无明形成起来以后呢，使得方便之心呢越来越不清净了，越来越染污了。这样子呢会落到以四欲越来越违背天理的一种状况，这样就是处处错乱而行的，不是方便而行。也就是说本来不应该杀盗淫，偏偏杀盗淫，本来应该有这样终因才得这样的果，却以为可以侥幸而为，可以通过各种险恶的手段，各种的欺骗，各种瞒天过海等等的手段来达成目的，这样他就太横行霸道了，太肆意妄为了。这个就是错乱而行的，根本不叫方便之行，更谈不上得以清净的一个状况。要知道对于缘起的这份天理上一旦不能确认，不能生定界的话呢，就全数落在这样的我之私欲的横行当中，越迷越深，越错越乱，最终达到深度的时候呢，就直接的滑下地狱，在里面受尽无量劫的苦楚。那么反悔的过程就要明白，就是对于因果其圣界才开始能够恢复过来，最开始从某部分上相信了，才越来越相信，最终达成了圣界的时候呢，那个信心已经升到了没有办法多做的地步。当它越来越深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就开始知道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呢由这个天理或者说因果律支配的。因此呢，唯一的要依从天理来行事啊，依从这个因果律来行事，不能听从自己的私欲来行事。也就是说，不能听从心里的各种想法以及心中的各种欲望驱使而行事。这个时候开始走向理智化了，最终就发现全是都是元气，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一切的形式全是都是理智的。这样子的话就自己去判断天律是怎么说的，天理是怎么说的，我要依着这个来行事，这样就是由元气正见在帮我行动。那么当这样因果正见一旦发生以后呢，已经有了白发的根基，这样就自觉的会去去掉黑发，去争取白发。然而呢，这个上面还有越来越深细的进展，不是仅仅停留在善恶苦乐因果的范畴，还进一步到了染净因果、杂染的因果、清净的因果，还有呢小乘的因果、大乘的因果，这样的大小乘的因果，还有呢就是尖门讲的因果、顿门所讲的因果，这个尖顿的因果等等，上面处处都是呢。一旦发现了，就开始理智的按照那样去走，这样呢会走得越来越细、越来越深、越来越高、越来越接近万法的本性。到了最后，元气上所有的无明私欲的冲动都没有了，处处都是理智的，附顺着天理而行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观念，也就是我的心就是元气，这个上面有天理，我做任何的做法不是凭着自己的无明冲动意气用事，跟随潮流感觉化、侥幸化。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这些通通都没了。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元气真见的强大的抱我，然后呢从最细的等级上开始抱我，一路进行，而不落在颠倒的道上，不落在瞎笑的道上，不落在欲去的道上等等，这样就使得方便之心得以清净到这个时候就叫做方便之心得以清净了，是这样子。那我们上面讲呢，智慧的坚得以清净和方便的心得以清净，各自各原文金刚经内容，这样抉择下来大家就清楚了。好，下面讲第三，有二字双音的妙道实现二声双音的过位。那么这个呢，原文这样说道，由于有见性二种清净，以二字双音或二律双音将获得果二声双音之位。那么首先这里大家必须要清楚的双音两个字的含义，双音就是宾韵的意思，指上面的清净见和清净心这两者要联合起来进行，这个叫双音。那么我们以宁玛派乔居之士的话呢，这个双音意思就是处处有个三数声，三个当中前者和后者就是这个清净心，中间这个就是清净见，或者说前后是方便，中间是智慧，智慧和方便，或者说清净见和清净心，这个双音就是这样。所以按照宁玛派的乔居之士来讲，就是处处有个三数声状况就 OK 了。或者呢，我们按照先教波罗蜜多僧，比如说金刚经来讲那这个双音怎么理解呢？按照金刚经来说，就是力相行善，这就是相应二谛的一个修行，它立相那就是清净见，行善就是有清净心的。相应世俗谛的修行都是那以元气正见自道，步入到越来越深细的持戒修善当中。相应深谛的修行就是修一切善的时候都要知道都是那本体其用，离开体没有别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相可得的。因此呢，尽管做一切善而无有执着，知道一切都是真如，知道一切都是妙明本心，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所以呢，所谓的三乱二趣的相都是出来的幻觉，做任何事的时候没有能说，也就是不做二趣相，也没有能做说做做，也就是不做三乱相，这是基于智慧的真见已经开发了。 因而呢，他做什么都不往心里去，不着想的，做了如同没做一样。那么需要明白这里所说的二字双音自道，或者说这里所说的二谛双音自道，那就是互惠双修，那就是渐行并运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无论修什么善，都有假行菩提心的摄持，解行普贤行愿的回向，在世俗的缘起上面，就算是最妙的了，再没有个最妙的了。还有正做事的时候，尽管做而无有著作，没有个着相的状况。金刚经所谓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而行一切善法，不着色身相为触法而着布施，这些表达的就是无缘殊胜。无缘就是无助啊，你不要说安住秀，哪里有安住的，到了究竟秀的时候，这些字就是用错了，必须就是无缘，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明白，说而说三说四啊，这是开合不通。说而就是说而去，能一说嘛，说三就是三论嘛，能说做，说四就是金刚经中说说我认众生守者这四字，还可以说的更多。总而言之，就是立一切相，也就是一切实相本来没有什么他自己的东西存在，他本来就是形体随缘在其用，除了形体还有什么别的存在呢？因此他本来没有相的存在，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就由二字双音的妙道，或者说二字双音自道，或者叫二谛双音自道，或者也可以叫互惠双修，或者叫渐行并运，或者呢就是智慧方便并运啊，是这样子来修持。不然都说空了，什么修都没有，一说修的什么都要着相，那不对了，这个不是这样的双音的修法。那么这样双音修的路，它的结果什么呢？那么就是说到将获得果二圣双音之果，所以我们讲一下二字双音之路的结果啊。讲这个问题呢，比较来做现实就很清楚。也就是说，如果是其他的路不是按照这样的清净心和清净心联合并运走法，比如说只偏在方便分的一个小的地方，知道人天善恶因果，屈辱人天的道，最多走到轮回的天界的高处。如果方便和智慧各有一分，智慧上就知道人我，以及呢缘起上知道染净两重因果，但是呢智慧的间没有达到完全清净，方便的心也没有达到完全清净，各自是一分，能走到小乘涅槃的地位而已。假设是全程菩萨，智慧只是一分，没有达到清净，因为了解缘起实相的层面，见上不能知道一切万法都是呢从心体流现出来的，因此呢都是落到外面的实相上，修是六度，那是非常缓慢的，经过三大圣奇迹来走的，但是光凭本身的道还是没有办法达成无上地位。为什么呢？原因就在智慧的见上没有达到彻底的开悟。那么相比之下，如果一开始就这个智慧的间开发到了清净，方便的心深入到了清净，那么有这样的清净的见心联合起来走，那就是圆满的复回双修，或者说二字双音，或者说二谛双音的路，有方便分充分的清净，将圆满福德质量成就佛的色身，同样有智慧的间彻底清净，就会圆满智慧质量成就佛的法身。而且大家清楚，佛的法身是刹那也不离开这个真如，不离开法界如来藏，而色身法起恒河沙数的妙用，也就是成就刹土，成就事业，还有呢身口意做无边的种种妙性，这样实际就是文殊大智普贤大心联合的最高的地位，色身与法身本不可分，到此它完全是一种联合并运的，这个地位就叫做二圣双音的地位，也就是无上的佛果，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这以上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成就无上佛果正确的道路， 今天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正法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为了获得文殊智、普贤心，成就普贤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做普贤回向。
是否一根一切智，随佛一切光幻地，身高地自有波涛，远度有海诸有情，愿我生生于明世，报三藐法。是地无道功德满，速即正德金刚持，无量而具圆满所成身，具有六识智根幻音语，是地功德普门圆满矣，能往天众生天起。佛于三苦集聚地脑中，一大海念悲心尽舍弃，为令所欲而离如意乘，而发无上殊胜菩提心。我以天空有情皆为尽，不贪自利，极乐自圆满。如是一智利他生一心，我们当如三有成一种，祈愿恒为一护智慧藏，为诸勇士欢喜恒摄持，以普贤恒愿品所说，无量菩提心海究竟成。未来道是996，于此刹中实现成佛时，我愿常随佛心成圣菩，获得增上广大事业力，愿解善恶业，愿助有情，此生命中同生极乐国，获得无量广阔宇宙际，智悲利智大勇素圆满，无垢身教其生常住世，普遍众生弥勒恒吉祥，心中所愿恒是唯有此，佛经此语应可予安慰。祈愿吉祥圆满四不藏，群生悉皆成熟滋养矣，遍寻不得不相在或时，对光遍照三地心不显，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发心不变真谛之加持，僧众不退一乐之加持，如是回向法愿悉成就。大雅他般若萨埵耗那婆他的耶娑诃。唵阿吽般若波罗蜜多咒。